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白板看起来比较复杂哈，比较多，其实它就是科判。那我看到你们就是照着我的白板的格式抄。我的白板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因为白板的空间就只有那么大。我其实要你们抄的其实是把那三列拉成一条直线，因为它的右边哈对着科判还要写寄送。啊，那寄送的右边再去写必要的解释，啊，这样子把它分成三个栏位。所以如果你们用法云禅学院的版本，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啊。但是它的长韩文还是把寄送跟解释合在一起啊。我是觉得拆开来会比较好，因为有些时候你就单纯只是看寄送，有些时候你就单纯只是看科判，有的时候你就。同一个科判底下要看到寄送以及底下的解释啊，那这个各种读法都有各种的体会啊，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多抄几次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法行哈，你们就把它这样子当作是一种功课练习。今天中午碰到一个学长，在图书馆还在做上个礼拜我要你们做的那个功课，我看他做的乱七八糟的，我就说你这样恐怕会再重做一遍。他说啊，这样做不对吗？那位学长这个中秋节假日他几乎每天都来，因为我每天都会到图书馆准备功课，我看他每天都来哈，这个很用功，可是却被我说他已经做了半死的东西是要重做的，他就脸就垮下来了。不过辛苦是有代价的了，不是因为你用功就觉得是白做工，不会有白做工的事情啊。成功永远在失败的后面啊，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你立刻成功了，它的果效就会比较好。我就觉得，温火慢炖。成效还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哈。好，今天我们解释又再重来，因为配上了科判。上礼拜没有讲科判，就是让各位知道顺着这个文下来，简单依照韩老的解释呢，你们得到一点梗概。上次我们消文算是讲到了九个寄送，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配着科判啊。那我知道你们已经抄了啦，你们就再试着重新做一遍啊，试着重新做一遍啊，就对着这个文啊。我们先请各位翻到哪里呢？翻到那个寄送的部分了，新闻封版就翻到581页。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在1389页。密勒版比较容易，因为它上面的空白是 OK 的哈，那你们就直接抄在上面啊，直接抄在上面，把科判对进去。好，这个科判是后面的，而这边它引用的科判，寄送这边引用的科判是比较略的，是大科啊，那更细的科是要科那个寄送里面的各句啊，各句都有细的科啊，要把这个句子摆进去。那我就先把白板的科判对到寄送哈。随文对读跟各位念一下啊，方便你们自己就随文自己标记一下。好，那我就把整个大课，你看哈，第一层大课是哪几个？初送总标，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次八送，再来呢，次三十五送，这是第一层，你们看到？你要把这三颗要拉在一条线上，啊，拉在一条线上。所以各位可以看，这样总共有几个送？35加8不是43吗？43加上初送不就44吗？啊，所以第一个是初送，这是总标中，啊，总标中。然后底下呢分作一小一大，对不对？再来，接下来就是次八，次八送其实为了要解释初送。啊，这个八送啊，都是为了要解释初送的，啊，所以你在次八送那里呢，就要旁边就写次八送的安例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解释出讼，对不对？释出讼啊。那么你要解释出讼，又把它分作几科呢？初三讼跟次五讼，有没有？而初三讼解释什么？解释总标句出讼的前两句，有没有？然后呢，你看看次五讼，各位看到次五讼那里是不是是第三句跟是第四句？那第三句第四句是指谁的第三这个第四？是指总标出讼的第三句跟第四句。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初三讼啊，就是接下来这个八讼的前三讼是解释总标出讼的前两句，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对不对？然后呢，这八讼的后面五讼呢，是解释总标出讼的后两句，是第三句跟第四句，这样明白吗？好，这样子先把第二层的结构搞清楚。那么第二层结构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回来再来看总标的出讼。总标出讼呢，就先遮增减二指，对不对？所以一切法啊，一切法就是佛所说的四十九年的教，佛所四十九年的教法，就跟我们讲运界处、缘起处、非处啊。一瑜伽师论就跟你讲，他唯有跟我们讲诸法善巧，让我们能够生出二无我的止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目标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遮掉我们对一切法的增益值跟减损值啊。如果你要讲佛所说什么，佛什么法都没有说，佛就是要对治我们在一切法上面的什么增益值跟减损值而已。增益值呢，我们就会增益为有啦，减损值就会把减损成无啦。于是呢，就在有无意义上我们产生戏论嘛，于是呢才会修集跟涅槃的为缘嘛。所以整个修学佛法就是要来依着法的视闻视义啊，建立起一个一眼镜，用它来关照我们的内心，去遮遣我们的增益值跟减损值。那么遮遣之后呢，就会证到什么？就会证到圣意空啊，对不对？就会证到毕竟空啊，一切法空即的这个毕竟空、自性空，不管你讲什么，反正就空。那么空是要空掉你的增益值跟减损值，可是作用不空啊，啊，作用不空啊。所以运界处透过缘起就证成性空，证成毕竟空。可是呢，毕竟空只是空掉你的自性妄执，对不对？妄尽觉显啊，对不对？那个圣意地相的离言法性呢，因为你的增损恶执妄境界的种种执着遣除清净以后呢，那个明了性啊，那个清净性啊，那个具足显现的离言法性就显现了。而这种作用不是没有的，乃至于你增益损减恶执没有掉的时候呢，这个作用也是真实的，对不对？你造恶一定就会有恶的果报的可能性，你造善就会有受善果的可能性。我讲可能性，就是因为要对到缘起说啊，对到缘起来说。所以呢就是这样，遮减增减值，然后呢显什么？显用非无。这增减值你旁边就写，那就证成什么？证成性空啊，对不对？证成空意啊。显用非有，那还要怎么样？你还是要肯定怎么样作用真实哦，对不对？这个业果啊是真实的，你不能把学空啊学到后来把业果都空了，那这样就变成恶取空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像有人这个像空这个什么谁啊，日常法师啊，他们那边教你学广论的，就要你背科判，对不对？其实背科判呢，真的要背的是什么？那个逻辑的脉络，就整个那个寄送背后那个论主啊，那个论主的那个思维的逻辑，对不对？他展开那个比量智慧的那个脉络，那个次第，是要记住这个，学会这个，而不是要记那个科判的名言。当把名言精准的记下来，你就可以如其名言而去知道他科判的性质。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也主张寄送？因为寄送的背后，我要同时，因为寄送只有，如果只是最文来讲，它只有法义。 可是寄送它比长韩文好在哪里？就是它的脉络不会拉得太长，对不对？把法义用简单的文句集中了以后呢，它的思想的体系啊，脉络的次第啊，就俨然可见，对不对？所以你同时可以摄受什么？可以摄持法义，同时也可以摄持那个如量智。所以我们讲啊，止观就是要成就什么？如量智跟如理智。如量智就是那个比量的智慧，那个思维逻辑的次第，你要能够建立，这就是用科判的智慧安立的。如理智就是要顺向真理，顺向心空，对不对？为什么这一切是二无我？啊，为什么这显现生亦空？这个是要去知道的。那么显用非无，那显然就是我们第一句的哪一个？而用转非无那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而用转非无，所以你就把而用转非无就写在显用非无那里，啊，就旁边呢，就科判他对到的寄送就是总标句的而用转非无，也就是说前面三句都来干什么事？遮遣什么增益值跟见顺值，啊，于是我们就要看啦，啊，遮增益值的部分都无有载主及作者受者，这两句就是要来遮遣什么增益值。而增益值里面我又分作两科，就是我们会有两种增益。第一个呢，就是在五蕴法之外另外记一个我，就是别意记我，就是在五蕴法之外别别就是另外，另外在五蕴法的外呢去认为有一个宅主作者受者，去怎么样去使令你的五蕴呢作业，去使令这个五蕴呢受一个特定的果义手，对不对？而于中呢认以为有自信可得，有自在心可得，这个就是你的增益值，那是于五蕴体上呢别意记我，啊，别意记我。那么第二种人呢也是起增益值的是什么？好，他同意五蕴之外没有一个我，啊，那个我他也同意是假名，可是他就指什么？那五蕴自信就是我，可是五蕴自信是什么？是生命啊，对不对？他只可以说五蕴提供你一套成熟的因缘，可是因缘显现生灭性，因缘显现生灭性能生一法吗？不能啊，有因有缘，因不能生，缘不能生，因缘和合不能共生，对不对？无因也不能生，所以你即法即我，那个法就是五蕴，你把五蕴的自信记以为是我，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对到哪一句？诸法亦无用，那个用就是作用，没有能生的作用。你在无蕴生灭之心上是不可能建立我性的，对不对？因为无蕴的生灭性跟我性性相违，性相违。你在无蕴的生灭性上绝对不可能生出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性，这根本相违。所以你要一个无常法性去生出一个常性，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嘛？所以你怎么可以把无常法性当作常性？这更比前面更是颠倒。所以前面是虚无的，你执一个虚无为有；第二个，你根本执相为是我，对不对？执相为性有，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所以，但是到这里为止啊，我们就会生出一个什么？生出一个啊，那完全都无咯，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是没有的，有一句话是没的。诸法亦无用，虽然无用，可是呢不离什么？不离因缘而有生嘛，对吧？这就是遮减损值。可是这句话是没有的，隐而不显的，隐而不显的。那你们当然是要透过长韩文呢，啊，前面的学习要知道，要补上这句话啊。你去观察离开了因缘，如果没有因缘的话，有法生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一切法生，那一定是不离因缘之处嘛，就是不离六处，一定异于六处才会有四生。可是只有六处是不见得会生，对不对？它还要带缘起啊。好，那你说这个是生处是吗？但是离开这个生处，那是会生吗？是会在这里生吗？是会在那里生吗？是一定在六处，如果要生的话，它一定不离开六处而会有四生。我们依八识所生法来看，是不是这样认定？所以你不能把它减损波浅，通通都是五，这是不行的。所以呢，总说而用转非五。 用转是倒装句，你转身的种种作用啊，是处非处的作用，你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这个是总标句，总标句。好，接下来呢就是显什么，要来做进一步的来广解这总标的四句。那首先呢就是次八颂，次八颂底下呢分作初三颂跟次五颂，各位找到这个脉络哈。然后初三颂就是哪三颂？就是二三五嘛，我们不是标号了吗？所以二三五这三颂就是总显无我，别名建立，分作这两颗，有没有看到吗？所以前面的这三颂就是二三四这三颂，就要来说明总显无我，别名建立。也就是说，虽然圣意显现无有宅主作者及受者，这是前面跟你讲为什么这一切十二支因缘显现无我啊，是跟你讲为什么证成无我的理由。可是呢，这个圣意地呢是显示无我，可是世俗地呢会建立五种法，五种对法啊，五种相对的观念。第一个是内外，内六尘嘛，内六根外六尘，这内外是不是有相似建立？有啊。那有没有能观跟所观的建立？有啊。我们有能观的心呢、啊，所缘的境呢、啊，有没有圣者跟意识呢？就圣凡的建立，有啊，对不对？如果没有圣凡的建立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跟圣凡没有差别了。如果圣凡没有差别，我们实在老实讲，不必学得那么辛苦，对不对？好，这是圣凡要建立差别，还有持彼有差别。为什么持彼要建立差别？因为持彼不建立差别的话，那我吃饭你就会饱了，对不对？你成圣道，我就跟着做佛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持彼要建立，染净也要建立。因为染净不建立的话呢，那我泡每天泡在杂染法里面，那我就是说我烦恼即菩提，那我每天泡在贪嗔痴里面，不就是等于戒定慧吗？这话也不能混乱这样子说。所以呢，虽然一切显现无我无自性，但是这无法呢是世俗建立啊。但是虽然世俗建立，可是自性怎么样？无所有，于中你也不能说是有友情建立。于中呢不能建立布达伽罗，我也不能建立法我，对不对？两种我自性是不能建立的，不能建立的。可是呢，在世俗地的名言是随顺安立，这个相确实有的。所以一定要说两边话，你看啊、哦，我是一定要讲出两边，讲一圣一边，因着同样的圣意，就显明世俗安立是有必要的。对不对？世俗安立虽然是分别名言的安立，可是就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就更显现什么圣意的无我。好，两边要互相成立哈，两边互相成立。好，那这个是这个架构。所以别名建立那边的无法呢，我们就先写那边的句子呢。这无法在哪里的句子？第三个啊，第三个句子，于内即于外。是一切皆空，那是内外成就，对不对？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这两句呢是对到我们别名建立的内外成就，这样对到了吗？所以你就在这第三颂的天的部位呢，你就写内外成就啊。当然这样子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对到后面的长行文呢的解释，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两句的解释就是这个。然后呢，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就是能观跟所观，就是我们修空观啊，修假观啊，修中观啊，修不净观啊，修持敏观啊，那个空可以代换任何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修观者就一定要建立能观跟所观，对不对？不建立这样子，虽然能观所观同一心，可是呢宛然建立有能所，对不对？约着能所自己去体会什么？体会这个能所不二的道理。因为不建立能所，那个无二相的圣意地呢，你没有办法反观啊，不借着这样子的方便，圣意地的无二你无法体会啊，这是一种方便，而这种方便就是让你误入圣意的啊。所以这两句呢，就是在解释能观跟所观的成就啊，世俗成就的意思。那么我定非有，有颠倒忘机。这个我，两个我呢，第一个我是圣者我，第二个我是异生我。啊，圣者我就是见到我以上，正根本无分别智的 人跟所谓的没有这无分别智，乃至于流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所以圣者的自信跟凡夫的自信都无有自信、啊、他的自信都是名言由颠倒忘记，如果你只以为实有的话，其实是这样子，可是你也不能说是没有，懂没有？这话呢讲一边，可是它意有两边啊，它意有两边。颠倒者就是这个意思啊、哦，各位不要以为颠倒就是错的啊、哦，颠倒是要丢掉的。在楞严经讲颠倒有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啊，他就举佛就把手举起来问阿难说：“你看我这手是正还是倒？对不对？”大家就说这个是正嘛，啊，那这个是正，那这就是倒了。那请问我降的时间多还是降的时间多？啊，废话，我哪有人经常无条件投降？当然降的时间多嘛，手垂下的时间多。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说的正？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是正？这叫做颠倒。颠倒体有没有错？啊，体有没有错？体还是一只手嘛，对不对？你这只手举起来也是一手，放下来也是一只手。这只手有没有正反的自信？没有。正跟倒的自信在哪里生？在你心中分别生。缘什么？缘我的相，对不对？相在你的这个 framework， 在你的这个判准，因为你成见不动，对不对？相关带于你的成见产生各种分别，而在这个差别相当中呢，你说这个相是正，这个相是倒，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颠倒。所以颠倒体本身是没有妄的，体本身手就是手嘛。如果你只是圆这个手的名的话，手这件事情是没有正倒的，手这个名啊，这个体是没有正倒的。相在你的心中分别会有正倒，所以你心中会以为有种种差别，那是你心缘相所生的差别，而相所依的体是没有差别的，啊，这样子了解，这是《楞严经》里面所提出的一个我其实蛮喜欢的例子哦，这就是颠倒的意思。所以很多人看到颠倒就务必要除之务尽，请问你怎么除？你除掉之后，你也没有命了嘛，对不对？啊，你就没有你就没有成就圣道的所依事了。好，这个就是关键。好，再来呢，彼此就是为什么要安立自他？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一句：有情我皆无。单单这一句就是彼此成就。那么你说啊，对啊，我吃饭别人不会饱啊，别人成道我也不会就这样子证无分别智啊，对不对？那作用是彼此各个人自作自受，那为什么不能讲有情跟我有差别呢？那是因为这样子，那是因为啊，你今天啊站在我的地位上，站在我的地位上，这一切都不离开你的六处所生的六识，对不对？所以一切有情跟你的差别都还是依于事所生的差别，还是在这里。所以你所见的非我的有情，还是你所缘的有情，不是离开你自心分别的有情。所以在二十颂当中，二十论为是二十论讲的最明白，他就举地狱的例子。啊，地狱的例子，地狱是化身有情，化身有情，他从哪里去跟你提醒？你要怎么观察？他说啊，在地狱里面呢、啊，负责把你推到油锅，啊，以及用刀枪刺你的那些什么铁鸟啦、铁牛啦，以及狱卒啊，他是实有还是非实有？如果他是实有，他是业报生去地狱那边受苦的嘛，跟你也一样嘛，对不对？因为不是报在那里吗？他绝对不可能白天去那边上班，把你推到油锅去，晚上下班回家嘛。下班回家他去哪里？回到人界来，那晚上再去地狱上班了、啊。这不是这样子嘛？他跟你同处一道，那如果地狱的狱卒跟你同处一道，那么为什么你受苦他不受苦啊？懂吗？他就叫你提起这个警觉，同样道理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边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是受害者。”其实你 经常在做受害者的同时，其实你也是施害者，对不对？你也是造作种种触恼终身事情的人。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总是受害者，这是你自他的友情分别。你难道不能去合理的怀疑一下，这些自他友情的分别都是你不离六处的分别吗？你把内六处的住处当作是我吗？六处所缘境，你看到跟你生命形态一样的友情，就跟你梦中所见到一切的三河大地，你三河大地是你梦心所造，你在梦中所见到的他人也还是梦心。那不管你用什么例子，都一定要提取这个疑情啊，提取这个疑情。也就是说，你今天会让你心里面生出比较的，都是你看到别人的一部分，于是你会分别，哎，别人在受乐，你在受苦。哎呀，我的姿色比别人好，那都是你心不离六处所生的四心的分别。所以你在你四心分别，如果你不离开你四心分别，去在友情跟我做种种差别法性的建立，那都还是你的分别。唯识的意见是这样子，哦，不是讲说这个五蕴的这个体啊，这个四大的假体啊，是一还是异？你如果讨论我跟友情的体是一还是异，那是戏论。那么当然就圣义而言，尤其就华严的法界观而言，每一个友情的存在，它都有它的功用。虽然你会以为别人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是辗转造业。我对张三微笑，张三对李四微笑，李四对王五微笑，王五也会对我微笑。你会觉得，哎，王五今天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其实是源于什么？你对张三好，张三对李四好，李四对王五好，所以王五才对你好，对不对？最后还是会绕回来的。好，所以你还是接受你自己行为的反作用力，所以没有离开你的自业所作，你会受用的，只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所以你今天现前以为这个友情的冤还是亲的差别法性，那还是你今天源于你今天的少分而当全分的认定，颠倒妄见。所以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样子的观念，你要知道唯识无义啊。你现在以为的义，只为以为你的所缘境都是你的分别，不离开你的四心的分别啊。如果你不离开你的四心，你永远见不到真实义，对不对？境界你以为眼见为凭，可是我们唯识家就告诉你，眼见不见得能够做凭，因为眼见不离事，不离事，你没有真正见真实义，你真实意志如果没有证，你根本不能够知道离心一事分别名言境之外的真实相。啊，这是我现在简单这样子讲的差别。然后再来呢，染尽成就那一句是对到哪一个？唯有因法有，那个因法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各种升起因啊，牵引因啊，主要是这两个啦，就那包括还包中间包括引发因呢，就那个相续等流而起的。所以唯有因法有就是这个，只是什么？只是升起因、牵引因、引发因，种种这些，广说有十因，对不对？然后呢，借着四缘所显现的什么无果，其实只是这样子，只是因缘果的建立而已。因缘果的建立而已，因为因缘果的建立，所以你于中就分别悠然有尽，而染尽只是顺不顺你的心，合不合你的期待，其实只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的缘就是这样子，果就显现这样子，你的受喜不喜欢都不能够增减，都不能改变它，对不对？果只是成熟，成熟那个果它的性是无忌，没有善跟恶，他不是故意要让你受苦，也不是故意要让你生乐，他没有这样子的动机。那个果的易熟不过就是一个易熟，不就是一组业势力的成熟相而已，懂吗？只是这样子，可是你会觉得他好或坏，喜欢跟不喜欢，那就是你在境界上受用的分别而已，对不对？对那个境界的法性而言，没有染没有净的法性， 染净的法性不在境界，在你的四心分别。所以染净是可以安立的，可是染净却没有自信，没有那个法的自信，懂吗？那个法只是显现刹那生灭，只是显现刹那生灭，所以这是别名建立。好，毗迦总说在哪里？毗迦总说在初三颂总显无我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又把它分作两句：举有法，名无主。举有法是随顺世俗地，随顺世俗地说，你今天看到一切现象，我们今天的肉眼眼见为凭，耳听为实，所有这些六根内六根对的外六尘，我们只以为有的，其实你好好去观察，无有主宰性啊，对不对？没有自在我嘛，对不对？所以呢，举一切的有法都显现什么？都显现无有主宰，无作者，无受者。无作者。其实实相只是什么？实相只是蕴界处的刹那生灭而已嘛。所以呢，这边呢，我在举有法这边又说了，又说了，为舍有之，蕴处界流转，请把这两句话写在举有法那里。如果你如实的观察一切我们以为有的现象界，对不对？果不理就你只是用你的名言去分别整个胎生三世缘起的胎生相，你只是把它时间的前后分位划分成什么十二有支的分位相，对不对？而这十二有支的分位相，其实每一支都只是什么？都只是蕴处界的分位转名的案例而已，懂吗？我们前面不就讲了半天吗？这边就做个结论，其实一切的有法，一切的有法就是现象界啊。你以为的存在，你以为这些现象，你所六根所触对六尘的这个现象界的存在，就是我们以为的有法。有法不是实性有哈，我们就随顺世俗地，在世俗地上我们以为的有啊，其实如果你准确真实来观察，它只有假安立三世所显示十二有支的蕴处界的流转相。所以这边就安立两句，哪两句？为十二有支，就是第二颂的前两句，为十二有支蕴处界流转。其实你只是看到假名十二有支，假名分位为蕴处界的东西，它的刹那生灭流转相，其实只是这样子。如果你在蕴处界之外别计有我，或者把蕴处界的生灭法性另计有我，就是计以为有我，那这两种我只是这样生的，所以是这样生的。所以呢，它名无主，名无主就是底下两字，甚至此一切，这此一切是指谁？就是前面的十二有支所显现的蕴处界的流转相。你审地思维啊，对不对？你用苦集二地去看，哎呀，原来杂染流起就是无明跟贪爱这样子的缘起而已嘛，对不对？离开无明跟贪爱的染缘起，其实怎么样？这一切怎么样？众生不可得啊，对不对？我人众生受者，乃至于一切的我的分别假名都不可得，都不可得。这是有一切的有法，有法只是什么？为十二有支蕴处界的刹那生灭流转相，对不对？如果你审地思维，这一切呢，一切的有法呢，都显示众生不可得。所以呢，举有法名无主，这是一对的观念。好，这样的话就把初三颂是不是讲完了？所以呢，这初三颂是为了要解释什么？解释什么？解释总标颂的前两句，都无有宰主及作者受者。都为了解释总标句的都无有宰主及作者受者两句。好，接着来看看次五颂。次五颂扣掉了前三颂，就是二三四这三颂，就剩下什么五六七八九这五颂，对不对？好，这五颂，这五颂呢来解释第三句。哪一个来解释第三句呢？诸行皆刹那，住上无况用。第五个偈颂的前两句是来解释第三句总标的第三句，诸法亦无用。总标句的第三句是哪一句？是不是诸法亦无用？所以你要把那个四第三句，第三句是哪一句写在旁边
这样你对文才对得起来，
否则你久了以后你就不晓得第三句是指谁。所以诸行皆刹那，住上无旷用，就是来解释无用的意思。为什么有五蕴，有蕴界处？那为什么蕴界处又显现无我，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许他有刹那，先假说三世。那么呢，三世只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相续，然后再去观刹那的因缘有没有，连住相都不可得了，哪来的作用啊？哪来的作用？这就是有升起的作用，有自信生的作用。那个用就是自信的作用，没有，因为自信约唯识家来讲就是作用，作用都不可得了，他自信怎么安立？对不对？你懂，总要有刹那时分，刹那的住处，对不对？才于中可以建立有生法跟生者，才可以由此生法生者建立生的自信，对不对？如果连刹那的时分、刹那的住处都不可得，何来建立生法跟生者？没有生法跟生者，那么这一切自信怎么安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显示无一切法无自信喽。啊，所以刹那诸行皆刹那。那么你假说的刹那连住处住时都没有。啊，住就有两个，住处跟住时。请问刹那那一法住在哪里？对不对？那个时分离开前后相在哪里？对，相在哪里？所以住上无旷用，啊，用就是升起的作用。如果连刹那的住时、住处都不可得，那么怎么样能够于中升起作用呢？只是这两句就在解释我们总标句的第三句。好，解释第四句也是底下的两句话，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就是解释第四句什么而用转非无，就是因为刹那住相都无，哪有自信生起？因为自信无生，所以我们就这样说什么说彼生起，对不对？然后于中再把它分别成为用一手以及作业者、作者，所以用作用啊，这个用一手，用就是用果了，就是果了啊，用就是果位，作就是因，由此将你建立果跟因的关系啊。就是因为自信无生了，所以我们才说不离无生意，去建立有生起的相。在有生起相的前后次第假说安立呢，由因跟果以及因果相属的关系。刚才上课前马大哥才在问我有关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为什么我有业而没有作业者，为什么有益手而没有受益手者。今天我们佛教界的佛弟子啊，最爱讲什么因果业报的关系。对，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若问这个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好。你看这句话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过去生造业那个人还在不在？不在。就像我今天讲，我排一句话，这个是作业者，对不对？你许他这作业，你现在就在前一个刹那，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刹那，我有击掌，对不对？击在桌上发起声音这样的作业，以及他随身的相，这个我就许他有吧，哈，先不去破坏刹那因果、刹那因缘的相，我不破坏这个。可是随后这个相还在不在？相已经不在了，相已经不在了。可是如果你被我这样子的作业，你在前一刹那你就领纳了，你就领纳了，对不对？心就把这样子的记着，请问最后你所升起那种大大的冤恼，那个最后那个冤恼是不是这个作业者令你冤恼的？不是，作业者的作业已经是坏，已经失坏了嘛，已经是灭了嘛，以作以灭嘛。过去定义就是以作以灭，好，许他有作，但是那个作用已灭，作用既然已经灭，你怎么可以递延这么久还说有受益手？你要领纳， 必然是要因果同时具有相应。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你怎么可以随便归因？那你为什么不归因另外？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归因另外？因为圣经一直告诉你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本身是无常，本身是无常。你根本不晓得过去，因为你怎么样，你对他施暴嘛，作业嘛，相续相续，他就埋了恶行的种子，于是他在前生又对你造业，这一生又来变成你的冤亲，你又对他造业，所以冤冤相报无了时。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作者，你是受者？对不对？如果看无量劫的因果关系的话，约佛的天眼来，佛的佛眼来看，无眼来看，因果不能论，对不对？你们是冤冤相报无了时，到现在你怎么可以约你今天所见的三世因果说他是作业，你是受益受的？那就更不要说你自己了。你自己前生好，我们今天如果离开阿赖耶识的观念，没有种子的观念，作业者已作已灭，他又不在现在，请问现在你会在受苦是因为什么东西？是因为你现在随顺你现在的因缘又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对不对？而令过去熏习的业种子成熟现行了嘛，所以令你成熟生苦的是谁？最后的境因是谁？是你这一生的我。如果这一生的我没有最后骆驼顶上的那一根羽毛，不会令业成熟，所以令业成熟的是最后那个才算是静音嘛，对不对？远音有无量，你怎么可以在无量音当中指哪一个音是作者？每个音都有贡献，对不对？都对你这一刹那受果一手有贡献，你说是谁都不对。这作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些都是共业成就，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反复熏成熟了，你只是让它 happen 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怪此时此刻令果一熟现行的你？为什么要怪给前身那个作业的人啊？那个人不在宪法令你受苦啊，你怎么会怪给他？你怪给他，你为什么不怪给逼迫他的人，乃至于前身前身，乃至于你对他有造业？因果相续无始嘛，那开始的那个第一因找不到嘛，你怎么可以论决定的因果关系？更不要说这一生你会受果一熟的那个作者，其实是你受一熟当下那一念心，对不对？离开你当下作业那一念心，没有另外受果一熟的心，所以一熟的因不在过去，只是现在成熟了，懂吗？它不在过去，在过去，过去法已经是灭法，是你继续执持不舍，是你不，如果没有你现在这个执持不舍，这是爱，也没有这个无明，你又在造作令这个业成熟的因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你这一刹那的无明跟贪爱为因，请问你会在这边不了前际再去造作一个贪爱现前而令你受苦的业吗？所以应该说是你自业所作嘛，对不对？虽然前生你说阿赖耶识是同一个相续，可是那已经不是我了。何况如果作者是我，受者也是我，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果让我在未来受苦呢？对不对？这表示那个过去的作业者根本没有主宰性，他是后继无名，对不对？贪爱现前造业，一时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很快乐，可是熏习的恶行在现在果一熟令我现在这个我受苦了，所以一点都没有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完全都只是业一熟，而业跟一熟同样只是依于什么？依于五蕴的造作，都只是行引发行，引发行引发行，只是业跟一熟诸行的刹那生灭相续，没有一个自在我在前时造业，没有一个自在我在后时受果，对不对？那个具有主宰性的那个我不可得，一直以来都要告诉你，这个有主宰性的我是不可得的。如果要有这个主宰性的我，他不会造因让自己在未来受果，对不对？这果又越来越 利息滚利息，对不对？越来越大嘛，怎么会这么笨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一切都只是我们刹那刹那一直不断的无明贪爱、恶祸这样子滚滚滚滚出来的相续相。而于中就是要去观察，如实要去观察，这个不是简单一下子就可以体会的。于中就是无我，无我是什么意思？无我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要去切身体会，不是一个理论的，没有我是无自在性的意思。无自在性，如果你体会成无力感，那又错了，那又错了，不是无力感，而那个就是修行的下手处。怎么样下手？怎么下手？改变缘起的吧，改变缘起，作业的业性跟果一熟，就会随之而变。所以，如果业跟一熟所显现的法性是如是，你不有看到修行的下手处，而你只是感觉到无力感，对不对？哎呀，我们都是被因果穿着穿着团团转，那你不了其意，你没有如理作意。所以于中你不能够过度的乐观，你也不能够过度的悲观啊。过度的悲观堕恶乘，你就恨不得要把五欲灭尽。如果你过度的悲观，那你就堕到恶乘，过度的乐观就当标准凡夫，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于中你要生出中道的观察，那个中道的智慧啊，这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啊，即说彼生者，生起为用为作者。所以这个升起的业意熟的相续相是要肯定的，唯有业意熟的相续相。可是于中就是不能够说有宅主作者受者，对不对？可是虽然没有宅主作者受者的无我意，可是就因为无我意，所以呢升起宛然，于中我们假说有用跟作者，懂吗？所以这些都是假名施舍，是有因有缘假名施舍。就是因为有因有缘假名施舍，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好的脚本演出呢？你为什么老是要把你堕在一个错误杂人的缘起当中不能出离呢？这是一个关键嘛，这是一个智慧的深处嘛。所以你要在这里升起什么是绝对有办法的，只是我们今天呢总是无明跟贪爱随足而已。好，再来次五颂呢，由这样子先略示总颂，对不对？先略示这个前面没有解释的第三句跟第四句。那么这两句呢就是总标颂的诸法亦无用，用转非无，亦无用讲无生，而用转非无又讲有生，对不对？无生而生，不生而生，是不是？一切法无生，却有生。这个是唯识所要提出的圣义世俗的两边的见地，由这两边的见地要显什么？广显无用。无用呢有几种无用，底下表列有几种？无作用用。什么叫无作用用？就是无没有八识五识因所的真实自信的作用。你看，所以本文在哪里？在第六颂的眼不能见色，耳不能闻声，鼻不能嗅香，舌不能尝味，身不能觉触，意不能知法。第六句的全部加上第七句的前半颂，这六句就在这一颗无作用用这一颗，懂吗？所以你把这六句夸糊起来，天的部位呢就写无作用用，就写四自性是不可得的。这边其实无作用用的意思就是唯识家所谓的四自性不可得，因为四自性只是依他起相，只依他起相啊，无自性可安立，无自性可安立啊，都是你随取的随依的根所取的尘所生出的分别，然后呢冥想言说安立之心，唯有这样子。所以呢只有假名分别施舍的自信，而没有真实自信的作用啊。这是唯识家的意见，用这六句来说。然后呢无随转用，就是接下来两句，于此亦无能 能要用两次，能认识者，能驱役者。能认识者就是不假功用，而他能够一直不断的保持的人。所以呢，我们说了阿赖耶识就是这个，对不对？阿赖耶识好像能够摄藏积极一切的种子，可是你说阿赖耶识在哪里，你遍寻也不得着，他没形没相，没有处所，对不对？十分差别相都不可见不可得。所以说于中亦无能认识者，唯有他的假名是色，因为他的作用宛然，作用宛然。所以他于此呢，与刚才那样子的这个诸用亦无用，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的两边见当中呢，不只是安立这六识的四智性不可得，认识者也是不可得的自性，也是不可得的。驱役者就是作者，就是使役者啊，令我的心生苦生乐啊，那个使役者，主要是讲的我们的作意心所，就是私心所为先，所有这些五十一跟心王相应的心所，都也一样自性不可得啊，无随转用。如果六世心王四自性都是原生了，无自性安立，那么哪有随着六世转的啊？六世转的阿赖耶识的摄藏积极的作用，以及能够在六世转过程当中使意心王助伴相应而生的种种差别的相应心所，对不对？心王的自性都无所有的，哪来的心所的自性可得？对不对？心所是随着什么？随着心王转的，心王都不可得了，那心所哪来？心所安立在哪里？依附什么东西安立？所以亦无随转用。好，接下来呢，差不多一句就是一个意思哈。无生他用，就是前面第八个句子的法不能生他。为什么不能生他？因为一切法都是自种生的，对不对？所以呢，不能生他啊，法不能生他。好。那么意义不能自生，因为自种子虽然能生，可是呢它要带他缘，所以也不能自生啊，也不能自生，详细在后文都有。接下来的两句，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这是讲什么？无以转用。无以转用就是没有从过去到现在来的，也没有从现在到未来去的，都是过去的因缘成熟刹那升起一个，对不对？现在又是因缘成熟刹那升起一个，未来呢又是因缘成熟刹那升起一个。我举这个例子最明显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霓虹灯的例子，对不对？霓虹灯就是前面亮后灭，接着一个亮了又灭，再来一个亮了又灭，相续升起以后，我就看到一个亮点从右边跑到左边来，可是有没有那个移转的东西？没有，那移转的东西就是心相。唯有心在刹那生灭相续当中呢，假施设有一个，而且真的看到嘛，对不对？你真的看到，就像跑过去，可是根本没有，根本就是随生随灭，下一个随生随灭。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要这样的观，许刹那有了，这都还是在许刹那有，还是世俗的案例。许刹那有的情况底下，它也是非故心心有，这个是要破什么？移转我，有一个从过去到现在来的常我，这个常我是不可得的。所以每一世的假我，都是每一世的因缘所生的，而因缘随生就随灭，那个因缘从来没有到现在来。从来没有到现在来，于是呢，你现在所显现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成就圣道，对不对？可是同样的关系，我们也会堕落三恶道，懂吗？所以不要以为你过去有什么熏习就一定把握，如果你没有证圣道，你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那你一定是隔音之谜，生生堕落，懂吗？这就是告诉你这个。非故心心有，非故心心有，你也可以高兴，也可以悲哀，就是因为非故心心有，所以呢，你一定要过那个门槛，什么门槛？圣道的门槛。 无生法忍的门槛，这个门槛过不了，你就是生生重来。那你要遇到缘哦，如果缘呢、没有聚集呀、对不对？你纵使暇满难得，也还是空过一生又一生罢了。所以娑婆世界真实不可靠，不是叫你去害怕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其实没什么好怕，怕的是我们这一生用功不够力，过不了门槛，这才是关键嘛。好，这是众缘有故生，这个非故心心有，就是要破移转我的关系，所以要破移转用，移转用。然后呢，这个再来谈法不能灭他。现在呢，我们总是以为啊，哎呀，有一个触脑因缘令我的什么，令我的命断。命断是他缘令你命断吗？不是，他缘都不能令你命起了，怎么会有他缘令你命断？你应该要这样子想。可是今天呢，我们就讲，请问一个人玩刀者刀下死，会游泳的一定是最有机会死在哪里？死在水里面，对不对？令你在什么地方恃才傲物的，你就会死在那个东西上面。凡是升起你的因缘，你只是因为习惯继续受用，于是呢，你今天免疫能力有，对不对？堪能性还受得下来，你就会因此之故呢，一直不断的依着那样子的受用增长广大。可是等到你的代谢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了，你继续在一直不断的受用那样子的生法因缘，那个因缘只会让你怎么样？越来越不能堪，受不了嘛。我讲的有没有够明白？今天你说你喜欢吃燥热的食物，小时候你多吃色素蛋白质会让你长高长胖，可是到了有一段时间你再也不能长高了，你只会继续长胖，对不对？胖也胖不下来，最后就在血管里面长淤塞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过去让你能够得乐受的因缘，如果你继续受用，同样那组因缘就会让你怎么样死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有他缘吗？没有，不是有任何一个因缘令你灭，你的灭因呢，就是你的声音没有离开。可是这不是矛盾吗？声音也是灭因，那为什么前时会令你生，后时会令你灭？那就告诉你，那个因无自性嘛，懂吗？你过去以为生，那是因为原相是这样子，现在会令你灭，是因为原相是那个样子，前后不同，对不对？前后不同，那是因为你今天所有的一切的组合呢，组合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法其实不能灭他的，意不能自灭，意不能自灭，意不能自灭，就是无自灭用。而实相是什么？底下的两句，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实相只是这两句。所以呢，标无用就是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就是显甚深呐、显甚深这边写这两句。标无用呢，就是刚才讲意不能自灭，标无用就是无自灭用等以上前面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自法你说有生，自法怎么又可以说是灭因呢？这个是矛盾的嘛，所以无自灭用。那由此显甚深是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